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189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灯、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海外综合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受印度尼西亚巴旦岛市政府的邀请，法轮功学员8月11号参加了巴旦岛市第79届独立日游行。由政府机构、印尼海军和各市区等组织组成的超过8000人的游行队伍壮观盛大。法轮功团体的精彩表演受到了主办方和观众的称赞，并荣获嘉奖。尽管当时下着大雨，但法轮功学员面带微笑，精神抖擞，整个游行队伍秩序井然，腰鼓队不断奏响欢快的音乐，吸引了观众的目光。当法轮功游行队伍经过贵宾台时，腰鼓队面向贵宾台上的市政府和军方官员表演了精彩的舞蹈，配乐是法轮大法号。游行结束后，巴旦市市长罗迪对法轮功学员们积极参与游行表示感谢。青年和体育局局长佐尔卡奈恩向法轮功学员代表颁发获奖证书。各家媒体报道了法轮功学员此次参加游行的新闻。安塔拉通讯社在头条新闻中刊登了法轮功学员表演腰鼓的照片。法轮功学员参加游行的画面还出现在巴旦电视台晚间新闻的节目中。此前8月10号，巴旦岛法轮功学员自组的腰鼓队在巴旦市大型购物中心进行了中华传统腰鼓表演。身着金色服装的腰鼓队让人耳目一新，有力悦耳的鼓声和鼓点让人精神振奋，熙熙攘攘的人们驻足观看，商场的气氛顿时变得热闹非凡。
印度尼西亚部分法轮功学员8月4日上午应邀来到东爪哇省建义里市的莫敲罗托，向这里的数十名村民介绍法轮功。学员向大家介绍了法轮大法的特点，并播放了大法在世界各地红传的盛况及中共的迫害。两位学员还分享了他们从修炼中获益的故事。大家跟随学员练了5套功法，并交流了练功的体会。现场村民感受到法轮大法的神奇。
日本东京部分法轮功学员8月15号在东京九段下街头向过往的市民及游客派送真相资料，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实情况，希望更多的日本民众了解中共的邪恶本质，呼吁早日制止这场持续了25年惨无人道的迫害。
2024年盛夏，来自全台湾北中南大专院校约80多位青年学子于8月8日至11日在国立政治大学举办为期4天3夜的法轮大法青年学员交流营。他们在一起学法练功讲真相的环境中，分享自己遇到生活中的难关时是如何透过学法修心和向内找的过程不断升华心性的心得体会。
韩国明慧夏令营于8月1号至3号在大田长泰山休养林附近举行，为期3天2夜。这次夏令营是时隔8年再次举办，共有20名年龄从5岁到初3的学生、16名家长以及11名教师参加。通过各类生动有趣的课程方式，让小朋友们从故事、学法、练功等学习生活中体会和领悟真善忍的精神。在最后一天的早晨，孩子们还为父母制作了孝心三明治。
法轮功研讨会7月27日 在印度古吉拉特邦的苏拉特市举行，这是印度第一次举办此类活动，有400多名嘉宾和观众参加，与会者来自各行各业，有政治家、教授、医生、企业家、商人，也有学生和家庭主妇。研讨会的第一部分是由贵宾们点亮象征战胜黑暗力量的灯，通过这次活动，大家了解到法轮大法的美好和被中共迫害的真相，纷纷表示支持法轮功反迫害，并敬佩印度学员为救助中国同修所付出的努力。前国会议员阿尼尔·赫格德表示，自己从2002年就知道法轮大法了，他强烈谴责发生在中国的对法轮大法修炼者的残酷迫害，要求中共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古吉拉特邦的主要报纸桑德什新闻介绍了法轮功学员举办的研讨会。来自印度各地和周边国家的部分法轮功学员7月27日在苏拉特市举行反迫害游行和烛光守夜活动，向广大民众传递法轮大法的祥和与美好，揭露中共迫害的邪恶与残酷，许多媒体对此做了报道。印地语报纸阿曼西帕西在7月31日发表文章，题目是苏拉特民众关注中国法轮大法修炼者所遭受的迫害，法轮大法修炼者在世界各地自由修炼，但在中国却遭到迫害。坎普尔市报纸社会报道刊登文章，讲述了苏拉特人民对中国法轮大法修炼者遭受迫害的关注和担忧。
8月11号清晨，在澳洲悉尼玫瑰湾海滩的晨曦下，写有法轮大法好和法轮功遵照真善忍修炼等字样的横幅，与正在演示法轮功五套功法、身着亮丽黄色练功服的学员们显得格外耀眼夺目，构成了一道美丽的风景线。当潮水般的从城市到海滩赛跑者经过时，都被法轮功的纯正祥和能量吸引。有的人表示，如此美丽又无声的信息太棒了。塔玛拉表示，当自己跑步路过法轮功展位时，感受到了非常平静与祥和的能量。他认为真善忍的原理对我们的社会很有好处。他说，非常非常平静，当我读到真善忍，我说，哦，真美好，我需要这样的东西。我认为我们还需要更多这样的东西。当他了解到中共在中国迫害法轮功时，他表示当然应该立即制止迫害。
法国巴黎法轮功学员8月11日在巴士底广场举办了法轮功信息日活动，向民众和游人介绍法轮功，同时征集签名，反对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这天也是2024年巴黎奥运会闭幕的日子，很多游人在巴士底广场遇见了法轮功，他们拍摄法轮功学员练功照片，有的主动向学员拿取法轮功真相资料。人们对中共的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表示震惊和愤恨。托马斯是西班牙军人，他参与了奥运会的工作，他说，中共其实质是共产主义，是世界祸害的根源，这是因为共产主义否定了个人自由，人类最为重要的权利之一。
法国南特市8月10号阳光明媚，来自布雷斯特、万涅、旺代、拉伯勒和南特的法轮功学员聚集在市中心的王家广场，向人们介绍法轮功，以及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真实情况。许多民众和游客看到真相的标语和横幅，纷纷前来了解这场迫害的真相，在请愿书上签名支持法轮功，希望尽快停止迫害。
8月9日至11日，法轮功学员再次在英格兰西部重镇布里斯托举办的国际热气球嘉年华上设立展位，举行为期3天的弘法活动。他们表演舞龙，免费交功弘法，征集反迫害签名。许多观众得到大法的真相传单，游客喜爱法轮大法，其真善忍的理念深入人心。在中国待过2年半的电影制片人爱德华和太太带女儿来到展位上，感谢法轮功学员告诉他们真相。他说，共产党在天安门广场屠杀学生的历史令人伤心，他非常想了解更多真相，并说真善忍价值观太棒了，对英国社会是有帮助的， 他们赞扬法轮功学员们传递真相的勇气和为此所做的一切。
西班牙法轮功学员8月3号来到坐落于莱里达河富饶肥沃的平原中心的莱里达市中心举办反迫害征签活动，旨在揭露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和活摘器官的暴行。无论是前来观光的游客，还是在市中心购物经过的人们，当了解到中共的暴行后，他们以签名的方式声援被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并希望他们的签名可以帮助停止迫害，同时也感谢法轮功学员们为传递这些信息所做出的努力。
荷兰阿姆斯特尔芬位于北荷兰省，是阿姆斯特丹都市圈的组成部分。8月3日中午，法轮功学员们在阿姆斯特尔芬繁华的商业区布置展板，内容是法轮功五套功法简介以及中共非法残酷迫害法轮功的真相。学员们向过往行人派发传单，向人们讲解真相。知道真相的人们纷纷在提交给机器加漆的请愿书上签名，反对活摘器官的暴行。
罗马尼亚法轮功学员8月8号至11号在北埃弗列、南埃弗列、布拉索夫、曼加利亚、康斯坦察和马马亚六个城市举办了信息日活动。他们举起真相横幅，向市民展示五套功法，发放资料，征集签名，并与民众互动。很多人都表达了对法轮功的支持，并认识到真善人普世价值对人类的重要性。
保加利亚部分法轮功学员8月3日至4日受到主办方的邀请，在风景如画的莫姆奇洛夫奇参加以你好健康为主题的展会，向民众展示五套功法，吸引了不少人驻足和交流。众人仔细阅读真相传单，并对中共发起的这场残酷迫害感到震惊。孩子们阅读和听学员朗读儿童书《莲花》的故事，并用学做纸莲花的方式了解法轮功所倡导的价值观真善人。许多有缘人对法轮功感到亲切，有人说法轮功就是自己一直在寻找的功法。
来自美国麻州及罗德岛州的部分法轮功学员8月11号参加了位于波士顿中国城的华埠庆中秋活动，有的练功，有的发资料，有的讲真相，劝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整个场面祥和明亮。来参观展位的民众络绎不绝，当天共有30多位华人选择退出中共，还有人主动找酒瓶看。有一位来自贵州的女士听明白真相后做了三退，她说她看到横幅上的真善忍这三个字就特别激动，看到几个学员在一起练功让她感受到能量，还说你们辛苦了。她表示很想给学员们买水喝。
8月18日，美国波士顿法轮功学员在市中心的波士顿公园举办了为期一周的真善忍美展，他们通过写实的画作向人们展示真善忍的美好，呼唤人们伸出援手，共同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观众卡森表示画作非常美，因为他知道了背后的故事。他表示这不仅仅是画展，而是整个一堂课，每一幅画背后都有深意。
8月18号，美国旧金山湾区佛利蒙市印度裔社区举办庆祝印度独立日游行，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并受到主办方和民众的欢迎。半导体公司的经理贾加维什带着孩子来看游行。游行前，他看到法轮功腰鼓队的排练，说他们的舞蹈非常美。了解了法轮功的真善忍原则后，他说我完全赞同这个原则，在目前的这个时代我们需要这个原则。
每年8月举行的世界传统节是加拿大舍布鲁克市规模最大的节庆活动之一。8月14日至18日，法轮功学员参加了节庆活动，带来功法展示和折莲花手工坊，与民众共度美好时光。杰西卡看到功法展示后加入进来，跟着法轮功学员练了完整的五套功法。练完后他说，我感觉很好，感到身体里有很多能量，很好的能量。用两个词来形容，那就是平和与爱。当地主流媒体论坛报在一篇报道中说， 法轮大法团体举办了纸莲花工作坊，报道中还引用了法轮功学员在接受采访时介绍的莲花象征着法轮大法修炼者的精神，出淤泥而不染，历经考验才开出美丽的花。我们致力于修真善人，我们提升我们的道德，成为一个更好的人。
墨西哥法轮功学员8月11号参加了在普埃布拉州北部举行的特旗乌特兰博览会，向游客们讲述法轮功真相，并展示法轮功的五套功法，吸引了许多人加入练功的行列。游客中有当地人，也有来自附近城镇的居民，他们怀着好奇的心情观看学员练功，并听学员讲述法轮大法的美好。众人赞赏法轮功真善忍的修炼原则，有人说这些原则真好，还有人说这正是我们所需要的。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登。吉林舒兰市法轮功学员杨兴礼2023年7月在吉林市政府门前被站前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在吉林看守所。2024年8月中旬获悉，杨兴礼被当地法院秘密非法判刑3年半，警察对杨兴礼构陷的一切案情包括开庭均没有通知他的家人。
吉林榆树市57岁的法轮功学员刘桂兰今年6月被德惠市法院非法判刑3年，已被劫持到吉林省女子监狱迫害。去年12月23号晚上7点多，刘桂兰、张淑华分别被正阳派出所警察绑架，警察称他们在路人小区发放真相资料被监控录像拍到。刘桂兰被非法关押到拘留所，张淑华因体检不合格被拘留所拒收而被放回家。
山东德州市多名法轮功学员刘玉玲、赵玉才、张文燕、陆秀明等2023年9月被德州市德城区国保大队和新河东路派出所、湖滨北路派出所等机构绑架，被非法关押构陷。目前获悉2024年4月15日德州市德城区法院非法判刘玉玲1年9个月、赵玉才1年6个月、陆秀明1年4个月、张文燕1年，并勒索罚金不等。
山东潍坊市71岁的法轮功学员朱天富先生2022年12月6号被当地警察绑架到洗脑班，12月23号被潍坊市方子区法院非法判刑3年半，当时由于疫情的缘故他被放回了家。今年8月7号潍坊市方子分局警察将朱天富绑架到潍坊看守所，这是朱天富第二次被中共法院非法判刑。
湖北荆门市法轮功学员彭亚新遭中共残酷迫害，他曾几次被绑架关押，被非法劳教诬判，并遭受过药物迫害。他于2024年7月14日含冤离世，终年约51岁。
湖北荆门市钟祥市76岁的法轮功学员卢昭秀今年8月6号被中共不法人员从家中绑架，不法人员对她丈夫邓桂林称2天后放回，现在一个多星期了，卢昭秀仍然下落不明。2022年卢昭秀在宜城发真相资料被人举报，遭宜城派出所绑架，6月23号被宜城公安局举报候审。2023年12月6号卢昭秀老人被传唤到湖籍派出所接受询问。今年3月1号卢昭秀被非法开庭审理，被判监外执行3年。
福建厦门市集美区51岁的法轮功学员王菊香2022年6月被厦门市公安国保大队伙同集美区国保大队与凤安派出所警察一伙人入室绑架构陷，2023年被非法判刑3年0.4个月，并处罚金。2024年7月18日他被非法关押至福建省女子监狱。
北京延庆区法轮功学员张连玉今年5月15号被法院几人在家中非法开庭，他们对家属说只是走程序，非法判他有期徒刑1年，缓刑2年。 张连宇不予承认，不签字，他们就胁迫他家属代签了。
北京延庆区法轮功学员韩世民曾被电击毒打非法判刑七年，2001年7月26日至2008年7月25日。2021年6月27日晚，韩世民与妻子杨静香一同被绑架，被非法关押在延庆看守所不长时间，身体就出现严重状况，取保候审回家。2022年4月8日被延庆区法院非法庭审，被网判一年十个月，妻子杨静香被网判两年四个月。法院经常去他家要所谓收监，逼迫他去检查身体。韩世民于2024年3月31日含冤离世，享年59岁。
湖南岳阳市法轮功学员周冬英女士因坚持修炼法轮大法，多次遭绑架，多次送洗脑班，两次关精神病医院，被酷刑折磨、电击、强行注射破坏中枢神经的毒针等。于2015年8-9月份出现脑溢血、脑血栓、失忆、失语、瘫痪，生活完全不能自理。于2024年正月含冤离世，享年70岁。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和我的神韵实习演奏员女儿的故事，作者加拿大法轮功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8月19日。我与先生育有两个女儿，小女儿目前正在飞天大学读书，也是一名神韵实习演奏员。谈起女儿当时为什么要选择飞天，以及为何我夫妻会送孩子去飞天，那还得从20多年前说起。第一部分，缘起。小女儿从小就很聪明，除了功课可以轻轻松松得全 A， 对付起父母长辈的管教来，同样也是办法多多。她善良，但淘起气来也会令全家人抓狂。有一次把姐姐惹得气急，姐姐跑来跟我投诉，却又抓不到证据，只好跟我说，比如说吧，我是警察，我明知道他在里面干坏事，可是就是抓不住他。尤其是我母亲来加拿大与我们团聚之后，祖孙俩的冲突就不断升级。母亲在国内是优秀教师，在国内那种升学率第一的环境下，母亲上哪里都是备受人们尊重的人，她自己也是一个非常注重传统的人。在家里，我们姐弟对于母亲的教育甚至是责打，我们从来都不敢为傲，更不敢顶嘴。可是小女儿是在加拿大长大的，学校里灌输的是人人平等，且又生得个伶牙俐齿，用我母亲的话说，你说他一句，他有十句在那儿等着你。不能顶嘴，连顶嘴这个概念我都无法跟他解释清楚。记得有一次母亲正在吃樱桃，祖孙俩不知为了什么事又争执起来了。母亲一生气，硌到樱桃核，牙齿崩掉了半颗。诸如此类的事情不胜枚举，让我一筹莫展。我不愿看到母亲为我女儿而生气，可是我又无法让女儿明白中国传统文化中这个孝的内涵。第二部分，选孝的疑虑。这样的日子过了几年，终于到了小女儿要考大学的时候了。我庆幸这祖孙俩的矛盾总算可以暂时缓解一下了。当时他的选择并不多，好的音乐大学美国比较多，但学费都在5万美金左右，再加上每年数万元的生活费用， 我们这样的家庭实在无法负担。很多欧洲的音乐大学虽然免学费，但要不就是生活费奇高，要不就是还要重新学习一门语言。而且还有更让我担心的，那就是女儿离家之后没有亲人在旁提醒，面对这个复杂的社会，能否抵御诱惑，能否明辨是非，能否保持一颗纯净的心。身边朋友有子女读大学的，我就去跟他们了解情况，可是得到的回馈都是，你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有的甚至是现身说法，这就让我更加忧上加忧了。算来算去，最后选了两所加拿大大学，再就是飞天艺术大学。飞天艺术大学虽在美国，但学费和食宿费全免，还能到神韵艺术团实习，每年有好几个月都巡回于世界最顶级的剧院。这样的机会对于一个学艺术的孩子来说实在难得，更别说实习时还有一些经济上的补贴。另外，我有一个朋友的女儿当时正就读该校，她的女儿与我的女儿从小一起长大，无论是我的朋友还是我朋友的女儿都对这所学校赞誉有加。听他们所描述的学校情况让我非常放心，女儿自己也心生向往。但因为飞天比较新，女儿的专业课老师对这所大学的专业水平并不了解，所以更看好女儿所选的另一所加拿大大学，女儿就开始犹豫了。第三部分，新石落地。那年三月，神韵到本地演出，正值春假期间，因缺少人手，主办单位找女儿做义工，她欣然应允。对于她如此爽快的答应，我多少是有点意外的。要知道，那些工作单调而枯燥，而她喜爱新奇，喜爱挑战。所以我跟她确认，你真能做到吗？她说，别的事情我做不了，这是我能够做得了的事，我想做。那几天，她除了在家睡觉，其余的时间差不多都在那里，开演了他就进去看演出。那年神韵在温哥华演了十场，他看了八场。后来他跟我说，神韵的音乐和一般的音乐不一样，开始的时候还没有太多的感觉，可是越听越爱听，即便做其他事时也一直会萦绕在耳边，听多了连本来有的那些不好的思想都消失了，人就变得乐观豁达了，感觉未来一片光明。过去听说舜做大勺，平定三苗之乱，不靠千军万马，只靠音乐。孔子说，听了勺，三月不知肉味。以前看这些故事，总觉得不可思议，听他这么说才知音乐的力量不可估量。之后的日子，他忙于录制演奏录像，准备各种大学要求的报考资料。后来，他报考的三所学校都录取了他，也都有奖学金。但小女儿在去飞天面试之后，最终还是选择了飞天。他告诉自己的专业课老师们，我喜欢飞天，那里就像仙境一样。上学之后，他常给我打电话，告诉我他又交了什么样的新朋友。当然，离开了家庭，面对一个陌生的环境，以及专业上的挑战，我感受到他的压力很大。但我同时也感受到他深爱着飞天与那里的老师、同学。与人交往中，在家庭里表现出来的问题，我猜仍然会有，所以不时地听到他跟我说与哪位朋友又闹矛盾了，不过最后都能得到比较完满的解决。我感受到他开始学会去找自己的问题，而不是总挑别人的错。三个月后，我陪母亲去美国探亲，顺道看望了一下小女儿。三月不见，她已从一个任性撒娇的女孩变成了知礼仪、 懂进退，凡事知道为人着想的大姑娘，她的变化让我和母亲刮目相看，母亲甚至激动得直抹眼泪。说起她的变化，她自己也不禁泪目。她跟我说，感谢妈妈在家里的时候要求我学习真善忍的道理，让我背。那时我不能理解，现在我明白了，如果不是妈妈那时对我严格要求，我现在不知道成什么样了。分析自己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变化，她说，以前虽然也在学真善忍的道理，可是到了具体事情上，心里还是觉得不平衡。周围的小朋友也都告诉我，说那样不公平，所以很少想到别人的感受。但是在飞天，人人都学法轮功的书籍，书上的道理大家都知道。如果自己哪天觉得委屈了，好朋友们都会劝他多站在别人的角度想想，要真善忍吗？这样想想也就不生气了。慢慢的，他知道了修炼提升自己的品行对一个人来说有多重要，而这种提升的感觉也让他感到美妙无比。至此，我的那颗悬着的心终于落了地。第四部分，成长。之后的几年，他的日程非常满，除了完成正常的大学功课，还要去实习，几个月在外巡回，时间紧张，身体劳累。但与此同时，他开阔了眼界，扩大了心胸，已经再也不是原来的那个小丫头了。他每年的休假时间很短，不过每次都会去探望他以前的专业课老师。其实这些老师本身也都是有些名气的音乐家。记得有一次，一位老师在听了女儿最新的演奏录音后，跟我女儿说，她没有想到她的进步会这么大。当再次谈起她当时为什么会选择飞天时，女儿说，她真正想当的是一个神韵的艺术家。我还听到她跟另一位曾经教过她的小提琴家也说过类似的话。她说，在中国有无数的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的家破人亡，甚至被活摘器官，我的家庭也曾经在中国被迫害。我喜爱小提琴，但我更想当的是神韵的艺术家，因为只有神韵在将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告诉世人，只有世人都知道了真相，才能减轻那些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的程度，直至迫害停止，这才是一个艺术家最应该做的事。到此，我也真正理解了他为什么那么喜爱飞天大学，他当年为什么那么热衷于为神韵做义工。原来法轮功被迫害的事实，包括我们家庭所经历的痛苦，在他幼小的心中已经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他对飞天的喜爱背后有他更深的内涵，只因当年他还年少，无法表达自己心中真正的感受，能表达出的只是简单的我想做神韵的义工。看着他在这种忙碌的生活中增长着技艺的同时，又能用自己所学通过神韵将真善忍的理念传遍全球，把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的事实告诉世人，令我无比欣慰。我期望他们的辛勤工作能尽快结束中国那场惨绝人寰的迫害。时光飞逝，转眼到了他大学毕业的日子，我们全家去飞天参加他的毕业典礼。虽然我们因为路途遥远，时间紧迫，而没有给他准备鲜花，但他毫不在意，反而安慰我们。我们的到来让他欣喜不已，忙前忙后地张罗着，给我们买好吃的，又不时地向我们介绍他的朋友。一次，他拽过一个女孩，骄傲地向我们介绍，这是我妹妹。看那女孩有点腼腆，我不敢怠慢，立即回答，好，上我们家当老三。逗得大家哈哈大笑。在这开怀大笑中，我明白女儿是想把她的生活，她的欢乐都让我们知道。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不去看抹黑神隐者的内容，作者美国大法小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8月15日。我是一名17岁的大法弟子，想将最近做的一件错事写出来和大家交流。最近您知道某人曾在入狱后3个月就接受邪恶转化而且能出境，起了好奇心，因为明慧编辑部曾出通告表示不要看他的言论，所以我只是在网络上搜索了他的名字，接着在一个第三方博客上看到了一个前神韵演员对神韵的一个负面采访，具体内容是此人和其母亲通话的录音听打。当时我深知这些内容都是无稽之谈，但是好奇心驱使着我一直看了下去。看完之后隐隐觉得没做对，但马上要睡觉了就没有深思，结果第二天妈妈叫我起床时，我的火气特别大，我自己当时能感到一股无名的烦躁。当天本来该去发报纸的，但是莫名其妙的我就没有在原来的地方看到发报纸的同修，因为不知道去哪里拿报纸，当天就没发。到公司后处理事情也很烦躁，总之一整天状态都不太对劲。早上我就意识到了状态不对，而下午已经知道是和前一天晚上看听打有关了，因为身边就有在神韵见习的朋友，他们的状态绝对不可能是采访里讲的情况，而且多年的学法让我知道这些都是魔在干扰常人得救，所以他的内容并没有触动我一点点。但是我不应该主动去搜索他的名字，因为通告说得非常明确，不能听不能看，而且我是在明知不对的情况下还看完了。师父在各地讲法期美西国际法会讲法中讲过，这个人呢，无论他看到什么了，他都是在往脑子里灌，好东西灌多了他就是好人，不好的东西灌多了他就是坏人。我一边在心里排斥那些烦躁的念头，一边又因为面子心作祟犹疑要不要向妈妈曝光。最后我还是给妈妈讲了，曝光出来后我明显感到心变得平静，脑子也更轻盈了。这件事情对我而言也是一个警醒。师父在转法轮中讲，修炼可是极其艰苦的，非常严肃的，你稍微一不注意可能就掉下来毁于一旦。我这种主动去看不应该看的出自魔性和邪恶的东西，后果真是不堪设想。层次有限，如有不当之处还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大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看与不看土壤，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8月22日。1964期间和之后，中共派出很多留学生特务到海外，经过30多年，这些人已经在海外社会生根开花，这些早已不再是秘密。1999年后的25年，中共先是在中国大陆迫害法轮功，极尽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搞垮，肉体上消灭的手段，对国外却谎称没有迫害，然后抓紧在海外搞渗透、搞煽动、搞离间、搞这搞那，直至最近在海外也公开散布仇恨，组织抹黑宣传，不再如之前那般遮遮掩掩。中共就是中共，说他是流氓都是表扬和赞美他了，人间可能没有为他准备的词汇，只能姑且称之为恶魔或者邪恶。从当年的所谓1400例到今天的那几个神韵前演员的表演，都是中共主持的名誉搞臭党的节目。当年的所谓1400例，如果你没上钩的话，说明你是理智的、心正的。可如果今天个别的几个 所谓神韵前演员，前什么什么的表演就让你好奇了，又看又传，信以为真，甚至很感兴趣。那只能说中共把迫害搞到海外来，是有适合他的土壤的。除了外因，我们每个把自己当法轮功学员的人都不妨扪心自问，你是他的土壤吗？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放下执着，修成真觉，作者青州，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8月23日。前几天明慧发表的不真修真的很危险一文中谈到，多年来劳教所监狱非常重视用高学历者专家转化学员，迷惑了很多学员，被旧势力安排来搞破坏的、邪物的、主动转化的、被劳教所利用转化学员的人中，精英多，都是另外空间的邪恶在对症下药。这段话引起了我的思考，我想起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有名的名不一定是真正明白的名，真是千真万确啊，这么多年来发生在我们身边形形色色的邪物者、乱法者、主动转化者，很多是常人中的精英，他们怎么会走上背叛大法的不归路，是有迹可循的，找出原因，警醒自己，可以使我们增加免疫力，少走弯路。一、标新立异，自命不凡。当初那个被魔鬼附体的混在学员中的恶人，指于超，开始做自媒体时卖弄人中的知识，标新立异，另搞一套，当听到反对意见就公开发泄心中的怨恨，用攻击大法弟子群体和明慧网等大法媒体来吹嘘自己，有些学员却追着听，仿佛发现了新大陆，还推荐给别的学员看，师父发经文后才猛然惊醒。不知这些学员事后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自己对其那么感兴趣，甚至超过了大法？是不是他迎合了自己深藏而不被察觉的什么心？是不是有自命不凡、标新立异、心理不平衡等等方面的执着？现在挖出根，去掉了没有？是不是自己还没有看到大法真实宏大的内涵才被带动的？绝不能轻易放过那些心和被灌进去的脏东西啊，否则旧势力在那边看得很清楚，还会继续来回你，直到你被彻底毁掉。二、抓住人的理不放，执着自我。有的人从来没懂过什么是修炼，也不承认修炼，因此遇到矛盾自然跳出来站队，为了维护感情和个人不惜质疑师父、背叛大法，还在社交媒体上声称自己是出于天良、出于普世价值，他的言论引来邪恶在网上对师父和大法排天巨浪般的恶毒谩骂和攻击。一个死死计较着人间表面的对错得失，死死抓住自我执着不放，狭隘自私的人，配谈天良二字吗？这种自毁毁人是多么可悲可怕的事情。现在回想起来，一直执着人中那点有限的才华，执着人间世事的人，显然并非只有他一个人。这些人的特点是身在大法学员和项目中，心却不在大法中，根本没有真正走入大法，心思用在别处，甚至根本就没有在项目中，因为把自己在常人中所追求的看得远远更重。常人中的精英学员有类似端倪的，比如固守着文化人与众不同的状态， 执着古代修炼人的意境，把自己所学专业的观念、思维方式带入修炼等等。其实，每一个意象或观念都是一堵高墙，将自己和大法隔开。虽然每天也在学法，但如果总是从大法中挑选符合个人偏好的内容，就看不到大法的内涵，甚至会曲解了法。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会修到哪里去呢？师父早就在《精进要旨》《大法不可切》中警示我们，一关过不去，或太强的常人的执着放不下，就可能走向反面。历史的教训太多了，掉下来时才知道后悔，可是晚了。三，在名利心驱使下追求出人头地。有个顶尖名校毕业生，从前做了很多证实大法的事，但没有深入学法实修。2000年左右被迫害进监狱，很快被邪恶转化，走向反面。从此不遗余力地帮监狱警察出心理测试题、出试卷，用来对大法弟子强制洗脑。出狱后转入佛教，又干劲十足地发表了很多佛教的书和光盘等，大肆推广。这不是在修炼，无论在大法学员中、在宗教中，还是在邪党的监狱中，他都是在名利心驱使下追求着出人头地，显示个人才干，实现所谓自我价值。这类人往往都是高学历、高智商，或能说或能写，主意多，在劳教所和监狱中一旦导向邪恶，很容易被中共警察利用来做对大法弟子洗脑攻坚的主力。由于他们善于哗众取宠，一旦邪悟或魔变，无论在哪里都会迷惑一批学法不深、有求知心重的学员，围过来羡慕崇拜，形成一个乱法的场。四，放不下社会地位。我认识一位社会地位颇高的老年学员，1999年720之前在弘扬大法中曾起过正面作用，可是他长期被党文化洗脑，比较根深蒂固，又执着于自己特殊的社会身份，对中共体制产生了难以割舍的留恋之情。九评共产党发表后，对他内心冲击很大，不理解，觉得是在搞政治，渐渐的对师父720以后的讲法也不能接受，认为神运是找一帮孩子蹦蹦跳跳，不是修炼。最后他离开了大法修炼，不久就离世了。像这类所谓德高望重的老干部、知识精英、名人，在大陆各地学员中都有，他的社会地位高，在常人看来也有涵养，但用大法标准来衡量，不等于他的悟性高、心性高。党文化的水平高，反而会使他对大法的认识水平很低。结语：以上例子足够引起我们警戒。师父在《精进要旨》《放下常人心，坚持实修》中指出，来学法的人不管学问多高、生意做得多大、官职多显赫、有什么特殊技能、存在什么功能，都必须实修。修炼是殊胜严肃的，能不能放下你们那特殊的常人之心，对你们来说是一个很难过而又必须过的一大关。不管怎样，作为一个实修弟子，就必须放下这一执着，因为你们绝不可能不去此心而圆满。建议一些常人中的精英统修，重温师父这篇经文，尽快放下各种各样特殊的常人之心，走出人的思维，否则修来修去不还是个常人吗？弄不好还容易自心生魔、口善心魔，误导别的学员偏离大法，那就会犯下乱法的罪业，危险至极呀。 对于其他同修来说，也不要看重常人的社会地位、文化、学问、口才等，掌握了全人类的知识，不还是个常人吗？宇宙大法都得了，不要去崇拜人中的精英、专家，只有大法才是唯一的标准。自己真正用心去学懂大法，学会用大法的法理和心性标准去衡量一切人和事物，不外求，不学人，才能辨别真伪，明慧不惑，修成伟大的真觉，这才是师父所期盼的。以上个人所悟，仅与同修交流，如有不妥之处，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教授文章，题目是面对邪恶的攻击，在法上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作者同善，中国大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8月19日。从法轮大法传出的那一刻起，邪恶对大法的攻击从没停止过。然而对有些人来说，正面直接的抹黑、栽赃、陷害不难区分，而对混入大法弟子内部，在一定时期跳出来破坏大法的邪恶却感到难以区分。其实美国那两名以知识精英自诩，在反法轮功问题上跳得很高的，其邪恶言论不难分辨，而所有受干扰的也都是学法不深的自己求来的干扰。对老学员来说，那些小儿科的邪恶言论与1999年迫害一开始时的1400例诬陷师父敛财、说大法有国外政治背景有什么不同？很多学员好事、爱八卦，不在修心性和救人上下功夫，却在关心师父有多少房产、师父家人修炼状态怎么样、项目中知名的大法弟子或佛学会负责人去世了、神运用未成年演员了等等。单从常人的角度讲，师父公开出版了51本大法书，每一本书发行都是几千万，还译成了几十种文字，光稿费应该有多少，有几处房产有什么不可以，这与你个人修炼有什么关系？每个人的修炼状态都不一样，一个大法弟子失去肉身有千万种原因，每个人在历史上的渊源、每个人发的愿、每个人所走的路都不同，这些问题新入门的时候就应该明白了，在法中修了20多年了还不明白，这不就是不信法才这样表现的吗？看看法中大法弟子死亡率比常人低多少倍呢？大法修炼不是上了什么保险，更没说永远不会肉身死亡了。任何想当然的念头、不正的念头都可能给自己引来麻烦。神运及飞天学校招生的都是12、3岁的孩子，这也成了邪恶攻击的理由了，说用什么未成年表演啦、体罚了等等。刚刚结束的巴黎奥运会，哪一个国家没有十几岁的孩子参赛？中国跳水、体操等项目14岁的孩子已经开始拿奥运冠军了，进入训练队时才8、9岁，每天训练都是十几个小时，这些人们都习以为常，为什么神运演员是未成年的在校学生就不可以了？一个常人的竞技比赛都要经过严酷的训练才能拿冠军，大法修炼中一个如此伟大的救人项目要求严一点有什么不可以？这都是邪党背后的烂鬼搞出来的东西。正法已经走到这一步了，我们应该在教训中成熟了。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20年明慧大陆法会，陪伴自己慢慢修炼路，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秦思，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8月20日。时光飞逝，从2004年第一届大陆大法弟子修炼交流会开始，至2023年的第20届大陆法会，一晃已整整20年。今天，当我提起彼时，还能清晰忆起，当年在同修家学完法后，抓紧时间，如饥似渴阅读《明慧周刊》中第一届法会文章的情景。那时自己尚未登录明慧网，也未能联系到同修为自己每周提供明慧周刊，只能利用参加集体学法之后的时间，在同修家匆匆阅读。记得那次读到一篇法会文章，如果还有一次选择，我仍愿做师尊的大法徒。文章作者是一位年轻的东北大法弟子。如今20年过去了，我和当年那位作者同修一样，修炼路上风风雨雨走过来，从青春年少至不惑之年，深深感恩明慧网为大陆大法弟子提供了书面交流心得体会的平台，感谢明慧编辑同修在大陆法会征稿期间日日夜夜忙碌筛选修改稿件的辛劳付出，感谢在紧张忙碌的修炼及正实法工作中笔耕不辍，抽时间写下一篇篇法会交流心得的大陆同修们。师父在《红银二》读学员文章中说，立笔著华章，词尽聚韵强。20年的中国大陆法会，每个大法弟子正念正行中的修炼之路与救人的故事，汇成一篇篇生动朴实的交流文章，犹如一首首史诗，一幅幅画卷，呈现于中国大陆这个正法修炼的主舞台上。其中大法弟子精神和道德的升华，宛如一颗颗星星，照亮了血雨腥风之中的暗夜，亦如一股股清泉，缓缓流入海内外众多读者的心间。多年以来，自己比较愿意阅读和聆听每年法会发表的修炼心得，我将历年的法会交流广播稿放置在一个 TF 卡里，工作之余，在家中做家务或临睡前常常倾听。当我每天打开播放器时，每位参加法会交流的同修仿佛都在用真诚的心和我娓娓诉说，那些看似或平凡或神奇的修炼经历，那些正实法中一个个的真实故事，在带给我一次次的感动，一次次的眼泪或微笑中，使我的内心也不知不觉地被感染和净化，心性也随之升华。在历届法会征稿中，令许许多多大陆同修记忆犹深的有第一届法会文章，如果还有一次选择，我仍愿做师尊的大法徒，从锄头到鼠标，第13届法会文章，师父伟大，法伟大等等。每年大陆法会发表的交流体会，反映出作者们在法中修出的理性与智慧，质朴无华的语言，展现出修炼人于生活、职场及社会等环境中修己救人的鲜活画面，令读者领略到大法修炼者的无私、坚忍，读来难以忘怀，甚或给读者于生活修炼中以深远的影响。一篇农民同修的《从锄头到鼠标》，曾经激励了多少大陆同修拿起鼠标，学会了电脑，学会了制作真相资料救人。而 如果还有一次选择，我仍愿做师尊的大法徒中的年轻作者同修，与师父伟大、法伟大中那位瘫痪的老年同修，他们那纯净救人的心，走过的正法修炼的真实轨迹，感动、启发和鼓舞着无数海内外大法弟子。在法会交流过程中，比照自己修炼及证实法的路上精进实修。回忆历年大陆法会交流稿，好文不胜枚举，其中一些法会文章令自己触动之深，或许是作者本人都始料未及的。借此机会向同修分享和交流令自己受益匪浅的一篇第八届大陆法会文章《我主导》。那些年里，我和文中同修一样，为工作环境所困，因常年疲于工作，修炼和证实法的时间十分有限，每日劳碌奔波于常人的各种事情中，想突破却又感觉力不从心。而当我读到《我主导》一文，自己精神为之一振。这之后的修炼中，在旧势力安排的错综复杂的常人社会环境中，我常常想起这三个字“我主导”，也会想起师尊的相关讲法。每当这时，悟到因为自己所在人世间的环境和自我的宇宙范围负责，内心霎时增添了一份正念和力量。原本一颗焦躁不安的心也会随之平静下来。其实每一篇法会文章，或长或短，都凝聚了作者于法中修出的智慧与构思谋篇、落笔时遣词造句的用心良苦。每一位作者都在用心讲述一个个扣人心弦的修炼故事，很多文章读起来都十分生动感人。时间和篇幅所限，未能一一列举。20年明慧大陆法会陪伴自己走过了漫漫修炼路，回顾昨天20多年与师同在、与法同在的流金岁月，如静静流水般悄然逝去。大陆同修不畏红潮强暴，于人世间的舞台上，共同在反迫害、证实法中演绎的精彩与荣耀，修炼的风雨、艰辛与磨难，将永永远远印刻于历史的记忆，留存于浩瀚的宇宙间。明慧网发表的修炼交流文章，与千千万万大陆大法弟子每天亲身经历的事例相比，只占极少的一部分，而更多的故事就发生在今天，在你和我每个修炼人的身边。那么就让我们拿起笔来，继续写出自己或身边同修的修炼心路和故事吧。借21届明慧大陆法会召开之机，与同修交流切磋，向师尊交上一份答卷，也向世人展现大法修炼者独特的风采。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